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，东方人强调群体。在日本的文化中，很少人信耶稣，其中有一个谎言是我们不要跟别人不一样。而在华人的世界中也有这样的氛围。在我们过去家族中没有人信耶稣，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没有人做传道人，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？而今日媒体的时代，魔鬼更主导了整个潮流文化，创造了一个个政治正确，许多的发言，网络的言论很重要，在符合现在的氛围以及政治正确。一旦政治不正确，就被大家口诛笔伐，大肆攻击，非常矛盾。看似高举个人自由的时代，却充满了集体的压迫趋势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，似乎让人不得不去屈从这样的压力。我们思想，在我的家庭四周有什么压力使我不敢跟随神，不敢回应神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传统与真理。传统是帮助人或是拦阻人到神的面前呢？上一章十四章，耶稣施行五饼二鱼，行走海面的神迹，彰显耶稣的权柄。到这一章，耶稣重新定义什么是圣洁，不是表面行为的，而是内心真实的。耶稣挑战我们过去以为的传统，要重建真理在我们生命中。第一节第二节是法利赛人的批评，不洗手。第一节，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”法利赛人与文士将摩西的律法诠释延伸，产生了很多古人的遗传。关于洗手，在出埃及三十章规定，祭司进入圣所侍奉前要洗手洗脚，代表的是洁净。而历代的传统把这个禁令扩大到一般的百姓生活，唯恐人触摸到不洁净的物，因此规定吃饭前要洗手，把这个当作一个宗教的仪式，洁净的条件，死守这个条约，而失去了更重要的圣洁内涵。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指控耶稣门徒们违背了古人的传统，吃饭的时候不洗手。三到九节是耶稣的回应，守律法却违反了神的诫命。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守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”耶稣回应他们：“你们指控我们违背古人的遗传，但实际上是你们遵守了遗传，却违背了神的话。”这里耶稣清楚地区别了古人的遗传和上帝的真理，告诉我们很多的传统是人的想法规条，而它根据圣经吗？这个传统是否违背了神的真理呢？是人的遗传重要呢，还是神的真理重要呢？今天教会中，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是传统遗传的部分，我们要很谨慎分辨，到底这个传统从何而来呢？合于真理吗？是帮助我们更认识神，还是反而拦阻我们去经历上帝呢？我们要谨慎地区别绝对的真理以及相对的传统做法。第四节，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，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 耶稣举一个例子，什么叫做守传统违背真理，是关于孝敬父母。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、申命记第五章，上帝清楚地吩咐我们孝敬父母，这是人伦关系第一个最重要的诫命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、利未记二十章提到了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强调对父母的尊重孝顺。而什么是孝敬父母呢？法利赛人根据古人的遗传，他们的解释是有给神的奉献就可以不再奉养父母，意思是把奉养父母的钱拿去奉献就可以免除奉养的责任，让人心安理得的不管父母，这明显违背了神的真理。神期待我们积极爱人，但人很容易把爱的命令简化为简单的行为，以此说服自己的良心，我有爱父母，我有遵行神的话。但神鉴察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真的把家人放在心上吗？我们真的关心他们、爱他们吗？求主鉴察，孝敬父母是人真正蒙福的关键呐。第七节，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：“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”耶稣引诱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，提到了百姓的真相：人明明不敬畏神，但却自欺欺人、自欺欺神，用嘴唇来尊敬神，表面讲得好听，说得漂亮，持守了关于敬拜奉献的礼仪，但内心却远离耶稣。如同以赛亚的时代，他鼓励亚斯王向神求印证，亚斯讲得很漂亮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神，表面看起来好像敬畏神，不试探神，但内心根本就是不信上帝。这种言语表达的漂亮，内心完全违背神，是人的虚伪。并且人们把人的吩咐当作真理来教导，自己发明了很多的遗传诫命，却没有从内心遵行神的话，因此敬拜耶稣也是枉然。我们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心中充满的是对神真正的敬畏、真正的可想爱慕吗？还是我们只是符合表面的规定，遵守了礼仪，满足了良心，但内心根本不敬畏神、不信靠神，这是大危机啊！今天许多基督徒在教会中，而我们对神有真实的敬畏、爱慕、可想吗？求主鉴察提醒我们。十到十四节是出口跟入口的比喻。第十节，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听，也要明白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”耶稣回到洗手的礼仪律，洗手的目的是除掉不洁净。耶稣指出真正的不洁净是什么，真正洁净的方式又是什么。耶稣提醒你们要听，要明白，人吃进口中的食物不能够污秽人，不能使人不洁净，因此礼仪上的洗手不是最重要的。相反，人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才能够污秽人，才能够使人不洁净。这里并不是从卫生的角度来看洗不洗手，而是从生命圣洁的角度看。法利赛人抓住了表面圣洁的规定，就是不要沾染不洁之物，因此在外表上用繁文缛节、禁止触摸死尸等等来告诉自己我是圣洁的，却丢弃了更重要内心的洁净，只看到生活表面的，却忽略了内心的黑暗污秽，守住外表规范，以为圣洁，自欺欺人。十二节，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：“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”门徒告诉耶稣，当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教导，关于圣洁洁净的教导，法利赛人不接受，甚至很生气、不服气、不开心。耶稣正面冲撞这些当时自以为圣洁的人，耶稣颠覆他们。耶稣说，这一群看似圣洁尊贵的法利赛人在神眼中完全不是。栽种的物就是人努力以为尊贵的，法利赛人自以为是被神建立、被神分别出来的，但耶稣指出他们的真相，他们不是天父栽种的，而是人所高举自以为义的，不是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承受刑罚，若不是出于神的必要败坏。我们的生命应当是神所栽种建立保护的， 而相反的，若是离了神，我们自以为的建造、掌声、成就、荣耀，最终都是虚空，要被刑罚。十四节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如此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耶稣继续指责法利赛人，任凭他们得荣耀，他们是一群瞎子，却要带领别人，根本不圣洁，却教别人什么是圣洁，不认识神，却教别人如何认识神，这是瞎子领路，最后要掉到坑里。耶稣提醒我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我们要追求真实认识神，而不是表面基督教的仪式生活的方式，却没有内心福音的大能。十五到二十节是解释比喻。十五节，彼得对耶稣说，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耶稣说，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耶稣讲完比喻，彼得来问耶稣要讲解比喻。耶稣提醒，人吃进口中的食物进肚子里排泄到外面，顶多伤害身体，并不会影响人的灵魂。而十八节，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窃、妄政、谤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耶稣提到不洗手吃饭不污秽人，但嘴巴说出来的话是从内心发出才污秽人。人内心充满各种的恶念，黑暗的话语带来黑暗伤害。人里面的恶念包括杀人，是十诫的第六诫；奸淫、苟合就是淫乱通奸，是第七诫；偷窃是第八诫；妄证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人说谎，是第九诫；谤毒就毁谤人。这种种黑暗污秽从内心发出，很深刻影响伤害污秽人，这才是不洁净。而洗不洗手不是关键。今天我们要拥有神的眼光高度，智慧判断什么是最重要的。你我常常抓住次要，把重要的丢弃，拘泥细节，却把骆驼吞下去，失去最重要的圣洁跟爱人。我们要警醒，到底在神眼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让我们坚持寻求神，做神眼中最重要的投资努力。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传统与真理一到二十节，耶稣解释吃饭洗手跟内心真实的圣洁的关系。接下来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是迦南的妇人因着信心而得着耶稣的医治。二十一节，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”耶稣从选民的地方退到推洛西顿，就是大部分外邦人的地方。有一位迦南的妇人是外邦人，她应当不认识耶稣，但她却比许多以色列人有更大的信心，向耶稣祷告，支取医治。她喊叫说：“主啊！”她口称耶稣是主，她认识耶稣的主权能力，这对外邦人是不容易的。第二，他喊叫大卫的子孙，他正确的认识耶稣不是一个老师大能的人，他认识耶稣是神应许的救主，他呼喊耶稣，并且相信弥赛亚的应许祝福。第三，他祷告：“主啊，可怜我。”他紧紧抓住神的怜悯，他相信耶稣是有怜悯的耶稣，有恩典慈爱的主，抓住神的怜悯，迫切祷告。第四，他为自己的女儿恳求，因为女儿被鬼附着非常痛苦。许多父母亲为自己的儿女非常担忧，儿女的功课、工作、情感、婚姻，或是还没有信主，甚至无情无义，让人非常担忧。而我们深信神是有怜悯的神，神知道每一位父母的呐喊无奈，上帝要做新的工作。二十三节，耶稣却一言不答，门徒近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耶稣很罕见的不回应人的呼求，虽然这一位外邦母亲大力的呼喊祷告，耶稣一言不答，甚至当门徒来请耶稣做一些事，耶稣也拒绝。门徒说：“这位妇人不断的喊叫，我们不做事好像不近人情，她乱喊造成困扰，因此求耶稣做一些事打发她离开吧。”耶稣并不是真正要帮助外邦人，只是要解决这个麻烦，而耶稣有不同的眼光。耶稣很罕见的拒绝了妇人的请求，说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奉差遣是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就是神的选民中来服侍，正如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给他们的使命，在这个阶段要前往以色列的家，外邦人的城你们不要去，专心做以色列人的工作。耶稣拒绝妇人的请求，表面看来耶稣冷漠无情，接下来经文耶稣有更大的计划。二十五节，那妇人来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这妇人不但喊叫，进一步伏在耶稣的面前哀求耶稣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妇人表现出大的谦卑信心，仿佛得不着耶稣的帮助绝不离开，这是一份了不起的信心，为了爱孩子不计代价不计荣辱竭力恳求耶稣。今天我们对人的爱，对耶稣的信心，有这位妇人的急切跟呼喊吗？求主给我们力量，因着爱也相信耶稣而大力祷告，大力呼求，恳求得着神的怜悯帮助。二十六节，他回答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尽管这位妇人俯伏拜耶稣，表现极度的渴望跟信心，但耶稣一再拒绝他，甚至耶稣的话不好听。耶稣说：“不应当把儿女的饼去丢给狗吃。”这里的狗在新译本、现代译本翻译成小狗，是宠物而不是野狗。耶稣一方面表达他的任务是在以色列人中工作，拒绝妇人；二方面也在字里行间隐藏了耶稣的爱。尽管外邦人不是神儿女，看起来不配得医治，但在耶稣眼中他们仍是神所疼爱祝福的。二十七节，妇人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杂耳。”面对耶稣一再的拒绝，这位妇人并没有放弃，他按着耶稣的话来说，耶稣说：“不应当把儿女的粮食拿去给狗吃。”妇人回答说：“宠物狗也会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杂耳。”他深信耶稣大有怜悯，他深信哪怕是一点点的碎杂耳的怜悯， 也能够带出意志改变，他对耶稣的能力大有信心，他对耶稣的慈爱大有信心，这个信心了不起，经过再三的考验，显出信心的宝贵真实。28节，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耶稣呼唤他妇人，很礼貌的称呼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因为他相信耶稣的能力，相信耶稣的慈爱。耶稣说，照着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，女儿就立刻好了。为什么耶稣不直接医治他呢？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。从最后耶稣的医治来看，耶稣期待帮助人，这个过程是要彰显妇人对耶稣的信心，如果没有再三的拒绝，妇人的信心无法显露。今天神看起来没有立刻回应我们的呼求，我们的祷告，上帝似乎迟延不成就。很多时候不是神不爱我们，不是我们没有信心，而是这个妇人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妇人很有信心，以至于神能够把超过一般的挑战给他，让他有机会表达对神的信靠。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信心，值得被记录在圣经中，让我们学习。神许可我们经历的挑战危机，我要彰显神更大的怜悯，也彰显我们的信心，坚固我们的信心。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竭尽所能的信靠跟随神。29到39节是4000人吃饱。29节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海边，就上山坐下。耶稣离开推罗西顿，在上面的经文似乎耶稣前往推罗西顿外邦，就是为了帮助这位妇人的家庭。耶稣到一个地方可能得着一个人，而在耶稣的心中有很大的价值。耶稣回到了加利利海边，回到了以色列人中继续服侍。30节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带着瘸子、瞎子、哑巴、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，都放在他脚前，他就治好他们。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，残疾的痊愈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许多人听见耶稣带着有病的人来到主前，包括眼睛看不到、无法说话、脚无法行走、各样身体残疾疾病带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治好他们，耶稣的权柄透过医治大大彰显出来。众人非常稀奇，因为所有人看见哑巴能说话、残疾能够痊愈、瘸子能行走、瞎眼看见，把荣耀归给神。这是弥赛亚的工作，也是每一位神子民领受的权柄。圣灵在我们身上传福音给谦卑的人，报告被掳得释放、被囚的出监牢、神的自由医治。32节，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，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耶稣不但医治人，给予身体的治疗、灵魂的救恩，耶稣也给予人具体生活的粮食供应。耶稣怜悯许多人在这里3天没有食物，不应该饿着回去，恐怕路上缺乏。耶稣有大怜悯，每位凭信心来到主面前的必经历神奇妙的供应。今天当人来到教会，我们相信耶稣不要人饿着回去，透过我们的敬拜，让人灵魂得苏醒，眼睛明亮，心灵得饱足，生活的问题得解决，是何等美好的祝福。33节，门徒说，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？耶稣期待供应众人食物，而门徒看到了是限制，野地没有地方买，哪里得饼使上千人吃饱。耶稣心中充满怜悯，耶稣里头有无限的恩典能力，但人常常看到的是限制，环境、客观、现实，理所当然、心安理得的不去帮助人。求主让我们有耶稣的眼光吧。34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有7个，还有几条小鱼。耶稣不要我们看限制，耶稣看我们手上拥有的。人有愿做的心，蒙神悦纳，不是照人没有的，照人所有的。神能够透过小小的饼跟鱼供应许多的人，神已经把神机放在我们手中了，交给耶稣吧。35节，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，注谢了，拨开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如同上一章14章18节，5饼2鱼，耶稣吩咐拿过来给我，在耶稣手中成为大祝福。 耶稣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有次有序，拿着七个饼几条鱼，祝谢拨开，递给门徒，递给众人。当上帝接手我们的生活、家庭、奉献摆上，上帝加上祝福，成为很多人的供应，得饱足的导管，让我们更把自己生命献给主吧。37节，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装满了七个筐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人。耶稣的神迹是丰丰富富，喂饱上万人。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，神给予不是够用，而是丰富。39节，耶稣叫众人散去，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。耶稣施行完大神迹，叫众人散去。耶稣不要我们停留在吃饼得饱、吃喝快乐，只是满足生活的需要。耶稣期待我们走福音的道路，走分享服事的道路。本章提到两种人，法利赛人是神的选民，丰富的圣经传统知识，迦南妇人是外邦人，理论上跟主的救恩相距甚远。法利赛人守人的传统，却触犯神的律法。迦南妇人看似违背传统，而耶稣拒绝他时，他仍大力的喊叫求耶稣帮助。法利赛人批评耶稣，而妇人紧紧抓住耶稣的怜悯，得着神的医治跟帮助。本章的要节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在我们身边的传统，我们要仔细的分辨，传统让我们更抓住神还是远离神呢？我们思想，我是否遵守人的传统而批评抵挡神呢？教会的传统是否违背了神的期待呢？当我来到耶稣面前，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、想法，呼求主名得拯救呢？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让我们认识您。教会中不同的传统，就是让我们分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。我们要坚持什么是需要被更新的，好让我们抓住神现在的心意，有分辨的智慧，也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看重内心真实的圣洁敬畏，超过表象，真实的信心，在神许可的危机缺乏中经历碎渣的祝福，使上千人得饱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马来福音15章，分辨传统，持守真理，真实圣洁，危机中显信心，缺乏中遇见主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
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。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。无人能够赢得上帝的赞许，这是由于他们相信上帝。由于信心有着不平凡的事迹，即使他们还没领受到上帝的应许。因为上帝决定给我们有个美好的安排，他只意识我们必须和他一起，才能达到完全仰望创世沉重着耶稣。 什么呢？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，
无人能够赢得上帝的赞许，这是由于他们相信上帝，
由于信心，有着不平凡的事迹，即使他们还没领受到上帝的应许，
因为上帝决定给我们有个美好的安排，他只是我们必须和他一起才能达到完全，仰望创世沉重着耶稣，
因为上帝决定给我们有个美好的安排，他只是我们必须和他一起才能达到完全，仰望创世沉重着耶稣，
什么呢？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。